现在本章还在讲服食，就是如何持证，持证来给长生不老的丹药。那么这个道家名称叫服食啊，服就是归服啊，食就是持证啊。那么上次讲到他批评这个外山用药物的求得长生不老的那些方法，也提到外面外用的东西啊，现在还在叙述这一段。浮粉投火中虽坏万味缺，冰雪虽温汤改之成泰拳，蒸以沙为酒，整合于水凝，变化又去蒸，中湿之相应。这个完全讲矿物质化学的这些道理啊。那么这个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矿物的化学啊，那么这一节我们看下面的注解，一直是念下来。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，他批评外丹都是靠不住啊，外丹这个用外丹来想改变生命就靠不住。本书它是注重内丹，作为内丹，以本身我们人本身的精气神为主。那么我们都晓得精气人自己把它凝练修炼成功，这个生命就可以永远持有保有。但是真正如何去凝结拢来，这是非常难的。理论上容易，做起来很难，是这个服食很难。因此讲外丹的不对，但是我们不要给他作证啊，就是未白养生人一手就瞒过去了。同时本书也有许多道家是外丹的人奉为最要紧的宝典，就是道家原始的药物化学也根据这个理论来的。它是将药物本身的变化就出来东西。那么我们看它的下文啊，此节定念虽和同类相变化而行单也，这就是注解在朱应良经人这位就道家的道人他把它解出来了。他在这一节书里头就讲我们虽和两个也是代号啊，在我们本身虽然是代号也有一个作用的，水就是我们身上的遗体，就是口水也是水，血也是水。又去修道人讲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话也是明确的不能用，因为这个医学口水啊是靠不住的，还天天在不断的进步。到今天为止这个荷尔蒙的重要啊，所以内分泌这个很重要啊。荷尔蒙是翻译的名词，拿中文来比较讲意义啊，是内分泌。这个东西啊，现在就正在作用在医学上，还不敢太出证。总而言之，年轻的人，这个精神特别好，这一方面啊，身上的生生不已的功能特别大。那年老了就衰了，不管男女。就是水火呢，生命的活力。譬如说我们正在现在是到处外面，我昨天听了很多的笑话啊，中国外国密宗啊道家很流行，甚至我昨天听人家上面问讲笑话，只好看害得我只好笑没有话讲。大概有一个同学讲，老师外面的宣传说最近啊 海外也来了很多喇嘛，这个喇嘛也是西藏来的活佛了，而且西藏中国人很妙的，看到外来和尚好眼睛啊，啊，边区来的喇嘛就叫成活佛了，管他是什么佛啊，都是活佛。那么喇嘛就接受活佛这个统称，在中国的过去元朝所封的封号叫佛陀克图，佛陀克图啊，翻译起来叫佛道的佛，这个佛道的佛，也就是法宝，这个佛法的宝贝，这是正式的叫做佛陀，没有几个啊。过去说元朝封的大宝法王，15岁就元朝的国师，就佛陀的国师，这个是封大宝法王，后来的大宝法王都继承他的系统来的。那么是宝不是宝不知道了。那么现在来的有些小的叫仁波切，仁波切啊，藏文翻译成中国的名字叫仁波切，这藏文仁波切，仁波切是什么意思啊？虎宝，就是我们等于骂人幽默人的虎宝，我们叫人家虎宝是骂人了。嗯，有时候也恭维人这个宝贝，这是宝，是人类的宝。那么这张来了，他台湾来了20-30个仁波切，我说我不知道，我这个人了我都不晓得，管他什么仁波切啊，波切人啊，我外面讲啊，那些仁波切来男老师都向他磕头啊，或者男老师还向他弄头发，哈，我这样这种事啊，他要在这个床上讲，那我晓得老师了，我都不晓得什么仁波切，什么人看都不看，看不见。我说对呀，他们来看我，我还没有时间来看他呢。我假定有人来看我的话，实在没有时间。就是讲笑话了啊。那么有人就谈了，就是一个笑话。那么还有一个人就啊，一个同学就讲啊，他说还有哎，他有一位同学啊，有一位在外面生命中，现在正要就绝火症。绝火症，那种叫绝火症啊，绝火是翻译，中文翻译也可以翻译成绝火，也可以翻译成灵能，也可以翻译成灵力啊。那么实际上绝火症就是身体都用海底啊什么自己管上火光啊，引起火来翻来，在显教啊，佛教的显教又叫做四家行，四种家乡，第一步是在暖，第二步是在定，暖定啊，定就是到了头顶的顶了，第三步是忍啊，第四步是四第一法，那等于在世界只有是第一成就了啊。那么现在命中来就叫做最后，那么一般人就是最后拼命想这个丹田啊、海底啊，火烧起来，那命中虽然是绝火，还有爆炸的现象啊，像那个街上啊，用那个电焊的东西啊，噼里啪啦爆，电池也是能打住，坐在观想的自己一生都发烧，那我绝火中了，那叫做发烧哎，不叫做绝火中啊。真正绝火发动了的人，没有发烧的现象，也不会自己一生发烫。换句话，真正绝火定了以后，没有这个火光的现象，而且还有夏天大太阳里的很清凉，可以不流汗；冬天可以在大雪里头不缺衣服也无妨。哎，那叫做绝火发动。就很这个形容的名称，如果里头就到一身发烫，丹田发暖，肠胃发暖，海底发暖，那是有烫的发热的感觉，千万注意，那不叫做绝火，那就是发炎。不过这种发炎检查不出来，真的很严重，告诉诸位啊，不要搞错了，这种发炎还检查不出来，在医病理上还没有这种，中国有中医叫做骨针，骨头的骨，在形容针一样， 好像自己在感觉到正在发烧，里头的烧，可是量体温也差不多，没有什么体温升高，也没有，可是难受啊。可是过去有一位立法委员，现在还在不在不知道啊，也在台湾，也是受到家里中，他就得了这个病，啊，也是受到打坐。啊，他开始认为自己也是啊，最后定得了，又要整通又什么，就在回头啊，一下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，我是青年党里面推选出来的立法委员，现在在应该七八十岁了，哎、啊，后来到美国去了，他来跟我谈过几次，我们对不起你，这个不是得到啊，也不是最后发了，你赶快看病。他就很不相信我，后来就看了病以后，世界上没有空，看我四岁一身发烧啊，有很多难过，外面还一样，就是骨头，我这个就是骨筋的毛病，骨筋。那么他原因什么来呢？大家身体内部啊，有遗传性的，有毒，啊，各种因素啊，遗传性因素，或者是其他原因的。后天的因素，因为打坐啊，它爆发出来，不是打坐做坏，因为打坐爆发出来，所以打坐有时候要配合医药，啊，爆发了并不是坏事，如果动到医力，动到调整来，那么功夫到了这里啊，就可以进一步了，不动到调整啊，可以是痛苦而死。啊，也能够收到收出来的毛病，因为它本身就有，因为打坐啊，它就爆发出来。所以现在提到水火两个东西，并不是经常有个水在流，一个火在烧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都搞错了，就形容词，啊，形容词，有水火的作用呢，有这个作用。但是不是做相的，不管道家佛家啊，真的做相了都成问题，这是个原则，据我所知识的此也是我的不对啊，你们诸位都在参考。现在就是说水火是同类，你看我们想一想看啊，水火同类看道是困难，你仔细一看，我们普通看道士就看懂了，水火同类就看过去，你仔细研究这四个字我们看不懂。那第一，水跟火了绝不同类，什么叫做同类？第二，你再研究水的同类是什么呢？火的同类又是什么呢？这是个问题。那不能认为是中国是认得了，我都看懂了，这是土书啊称呼的地方。所以说古人说读书要定门心一只眼，是不是这两只手要头脑智慧去思考，这是水火同路啊，相变化而成灾也，互相变化水火。然后我们普通的水火变化的火多了啊，把水烧干，水啊水大了把火灭了，这水火是什么呢？这本身是什么啊？说我们这个打气坐了一身发烫了，哦，我起火了，起火怎么样啊？送到殡仪馆啊，不要5000块钱烧啊，自己烧化了，那有啊，那就是说在阿罗汉果位了，那要走的时候，要死的时候，给大家宣布再见了，走了，两腿一盘，自己一打坐一定起火了，烧了啊，不是要外力的引起，那自己的这个呢，在古人叫做三昧真火，啊，说三昧真火，那不是普通的火。可是现在覆盖知识渊博了，也有问题了，啊，最近也不是最近了，实际上在好几年以来，是我们朱博士前两年从美国回来就告诉我很多科学，这些。你说没有办法，自己会给火烧，这个人自己会把火烧了。哎，那就不是就问我这个是什么毛病？哎，这个很值得研究。 这个资料很多，真的。昨天有个朋友谈起，就一个美国人开车啊，开车以后在车子上怎么休息，忽然睡着了，车子在停了一下，停了手就那么放到那个就休息，现在后来睡醒了，两个一块自己这个手绑着烧，不然哪里去火烧了，里面去火烧了，烧了以后你是烧了都烧成焦炭了，可是这个皮肤外面还有毛啊，毛也没有掉啊。可是烧这一些都烧，那么也可见道家讲论这生产真有水火啊，是三昧真火有形的什么东西，人就像那火这烧，譬如这个佛经上讲有一句话讲到在日，一个人男女眼力性的观念特别强，性的欲望要特别强，我们中文形容啊，欲火中烧。那这个中文的形容，可是在佛经里头有，在战略里头也讲到有几个人，那可是古代英雄红啊，因为欲念特别强啊，自己慢慢压制压制不了的时候，起火把自己烧了，啊，是欲火烧了，啊。所以人身上这个生命能的变化是要这样大，最后同类相变化而存在，就凭这句话啊，我们要自己念咒，就说理的念咒啊，这样不要做功夫，问题就大点，因为说理不懂功夫不能做。那么他下面再是何为同类呢？什么叫做同类？人但知坎为水，不知坎中一样奔从浅家来，正是太阳真火，阳与阳为同类，故坎中的真火恒有也像一碗钱啊，这是一个，这说明同类的水在人体里，这种中国的医药医院这个医药的修理啊，又跟我们懂修道的修理就多了。所以现在讲什么叫同类呢？水火啊，同类，他我们一般人只晓得坎为水，坎卦呢啊，这个卦在中国的已经跟人体生理的关系代表了两个动作，在头部坎是耳朵啊，是坎卦，耳呢耳朵啊，坎卦耳通气海，气海丹田，气海你们这个念这个真咒呢，我们下面肚脐下面有这个穴道，所谓关元气海坐在这里，耳通气海啊。第二呢，这个坎卦在身体的全部，肾为坎，肾脏啊，那么这个肾脏不是西医所讲的两个腰子，中医所讲的肾啊代表腰子在内，那左边两个腰子不同，左为啊命门，左边这个腰子啊代表我们生命的根本，右为肾，右边是肾，管膀胱啊、利尿啊、利水的，左边就不同了，左边管生命的功能作用，所以眼睛不好啊，什么不是肾大有关系，啊，这两个肾，那么两个腰子也属于肾，那么由甲状腺开始以下，肾上腺的荷尔蒙，还有肾腺的荷尔蒙。乃至高原系统啊，子宫系统很多很多，还有些零零碎碎各种荷尔蒙都属于肾脏，年改的讲补肾，中医讲补肾有些药是补脑的，要脑下垂体起一直到下面肾腺的这一连串下来都属于肾，所以我们研究中医有时候留意哦啊，我觉得现在青年研究中医，不晓得也是我的不对啊，同学问我不是医生啊，是乱看书的人啊，从小念医书到现在一辈子也不敢跟人家医生，越看越难啊， 以这个真正你要说现在考中医看到这个肾坎，就把它当两个腰子来治病了、啊、那我看到只有张开大嘴不能说话，那太简单了，没有这回事。那病的来源很不容易的啊，比如刚才晚上他晚上有个同学来讲胃溃疡，我说这样胃溃疡是那个病象，那你为什么会胃溃疡？大家有一个胃不溃疡，你为什么溃疡啊？那个原因是病源，要你也就出来拿个再讲。那胃溃疡很好办啊，我说为什么你有胃溃疡，这个是病源。所以中医治病是道家，根据道家要是病源。现在讲的坎为水，四条小的坎卦在这是这样。那么坎为水这个卦呢，坎卦慢点查，你不要急啊，有时候稍稍迟一点啊，等一下再画就麻烦了。这坎卦这个现象，我们这个卦代表一个现象，向外面两条都是阴，中间是阳。坎代表什么？代表女性，坎卦、坎卦都代表女性啊。这个乾卦、离卦代表男性，是坎为水。坎在方位，这个卦代表着北方，北方生水啊，水代表肾脏以下的这一些都是水，其实女性呢啊，包括呢啊这些啊。啊，月经啊，这些排斥都是水，所以在中国医学，就是女性的月经，它的名称叫桂水、人桂水，哎，会写吧？人桂啊，叫桂水、人桂，天干地支，你慢点查，对哈，有时候那卦还用到啊，它叫桂水，啊，这个人也是水，人是天水，形而上，桂水形而下。是坎为水，水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平常不管男人女人，年纪啊，生命很强，荷尔蒙很充沛啊，这个性腺特别发达，是青春之力特别发达，那这个。坎卦水强啊，那么女性本来是坎呢，是阴了，阴坎卦是阴了，外面是中介之阳，中介之阳是阳，阴中之阳是阴，所以讲阴阳道理，中国讲女性呢，男人算是阳，女人算是阴，但是男人不是，啊，男人外表是阳，是离卦，其中。生命的至中心的有至阴之气，至阴是离卦，中间是阴，真真正是男人还是生阴，生阴女性呢啊，那那是阴了，实际上其中有至阳之气，所以女性这个看法是至阳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反一复，一个先天一个后天，这个变化的作用，所以说不知看中看为水，不知看中一样，本从乾家来，从乾卦来，那看中一样从乾卦来，这一项代表阳，也就是什么说呢？我们打坐的时候，比如说像五六派的道家，那叫我们什么采胡子石。采药，那啊，五六派的道家胡子石采药啊，这样一划要让六划很快的，你划了半天啊，胡子石采药，什么叫胡子石呢？不管男女，比如说睡眠睡够睡醒啊，尤其是男性阳气重啊。这把阳气男生的很明显啊，阳聚了，说实际上是挺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所谓叫做 我刘太认为还是随缘，很随缘，他很亲，没有余念，赶快起来打坐。这祥龙夫妇把这个老虎要吓成死人了，赶快把它降服下，坐到来化掉了。不是马上吃了乌尿，马上吃了乌尿，他的阳气跑掉了啊！不能坐到了化掉了，就叫做他药。说药叫自家水，女生也是这样。其实五六派这样讲法，对不对？也有些对，不是不是完全错的。尤其在座的老年朋友很多，叫这个方法，你能够百八天半年下去，一定身体会好。但是中间千万不要加上有欲念哦，有男女欲念一来呀、啊，这个叫养了一种这种错的了，这个水源太浊了啊，水越浊就不要采，就不要收回了。啊，干脆你就小尿尿啊，就普通了，好像大大船。这是一，其实我们另外我还告诉你们经验，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叫做练船的，现在真的说船没有这样说了。我们以前年轻时候练船像练真功夫，要像练成飞檐走壁走武侠啊，或者一船打死九条牛，就像那个样子，那要这么练呢？哦，难苦了。像我们都吃过这个苦，不久了，不干了啊，吃了一点苦吧。晚上睡觉，没有在床上，回回去就睡。乡下的木板凳，平弄来，水摁，这个还不算，算什么？乡下有个大道子的，你们年轻不知道了，在做老辈子大路上，在乡下来大屋子的，那个楼梯一样，一格一格的，中间空的，一个一个木头硬的，在那个上面睡觉。就锻炼筋骨啊，要坚固啊！一岁醒来以后啊，阳虚了啊，阳虚了，还要尿，然后还不吃尿，要把这一泡尿啊，都把它打化出来一身汗，然后又没有尿，这样叫做练功夫。换句话，练功夫尿都不成功，屁也不敢放，都是元气。放了屁子元气漏，我那药可惜了，都好掉了黄金一样，好像现在的股票跌了本一样的严重。那么后来我发现啊，早上起来不尿，这一几趟全打下来，那就是聪明，啊，一身全流出来啊汗，好像三个月每一个脸都发黄了，每脸都变成真黄色的。所以以前老师说，这是功夫。可在我一方面又在读书，又在看艺术，又想文武都要说，搞了半天我用的这是毛病。那以前还不晓得叫黄疸病，这个脸色太黄。那么这种呢，像武功里头有一种叫做少林功夫，童子功，是要这样练，啊。童子功练了以后，这个男的就不能结婚了，一辈子不能结婚，结了婚就不叫童子功，那是很厉害哦，那正是一拳出来可以打死九条牛，没有问题，那这都是每天牛肚子里牛皮就不要就插进去了，连肠子都可以拉出来，啊，这个功夫死练的。为什么讲到这里？从道家讲的。啊，养一举或者十来，就要把它做化。同样的用法是不同的功效。结果做到那个早上起来，不等到乌尿以前做化了以后，再去小便，这个是往火喷，在道家叫做往火喷练。就是那个练武的用法，那些地方要找人什么样，把它炼化了变成汗出来，这是无火烹炼，是差别很大。像之前我这么小的时候都经验过啊，当然我是什么事情都玩了过不了，不干了，大少爷脾气小的，这个东西不好玩，不来了。那这个讲究看中医一样，本从浅家来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个确诊了啊， 睡醒了以后精神饱满，阳气充沛，阳子这就是坎中一样。它从哪里来呢？它从铁来的，铁是什么？纯粹圆满。换句话是睡够了，精神充沛了，它这一阳在发动。你精神不充沛呀，所以我们老年了呀，我上次讲过，老年了生理上面的欲望了，男女之欲也没有了，青春之火已经熄了，然后像我修养高啊，看到什么不动身，我就去你的什么不动身，你快要死了，没得本钱跟你动身了。什么叫做债呢？有本钱动身而不来，把它升华了，叫做所债。你本来是干枯的嘛，啊，枯井木钵啊，水这个水源都干枯了，哎，你还债不谈了，用不着债了，啊，根本是干的。所以要晓得坎中一样，本中写下来，这个写下来就是说，换句话是。阴极则阳生，什么是阴呢？静到了极点，阳之中，等于我们睡眠睡够了，精神养好，快要清醒，一清醒这一下真阳之起来，这一年把握到这叫做采药啊，它的这个就是太阳真火，这就叫真火。你看真火有汤庙，生命中学火是道家的火，还有生下发烫叫做火，那不叫做发烧才怪了。啊，阴极养生，看中一样来福，就是太阳真火，这个叫做后天之阳气与先天之阳气同论，同一个中两层的变化不同。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因此他说，坎中真火啊，朋友也像，啊，坎是水呀、啊，水里的火啊，中要下向爆发，跟物理世界一样。你看地球下面啊，我们地层下面有很多的这个瓦斯啊，能源呀、啊，这个叫阴火、啊。我们用这些的瓦斯啊。啊，什么这个油气啊、沼气啊，这个也是火啊。这是四川自流井的那个烧野巴的那些火都是瓦斯嘛。啊，你们我们大家照顾自流井的，还家在座有四川自流井的朋友，啊，你看那个岩井烧火的啊，一个瓦片不烧的时候就把它一盖就盖住了，只要一个瓦片就盖住了，把瓦片拿出来火就天然就出来了。啊，就可以烧盐了。这种火、啊，地下火，阴火。啊，等我们瓦斯一燃，这个火那个开了，瓦斯如果没有燃烧，你手放上一下，这个手就麻痹半天，冰的。也是火，阴火，阴火阳火不同。木头烧的火，柴火阳火，太阳火是阳火。啊，其他的火是阴火。假设把太阳里头太阳火太阳出来，我们要个玻璃镜，玻璃这个圆的玻璃镜，把太阳那个焦点引到玻璃镜里头，人这里也可以起火，那这些火出来就叫阴火，本来太阳是阳火，到了这里再反射出来是阴火，阳中之阴，阴中之阳，这个道理。所以坎中的真火啊，朋友也像喜欢向上面升火气，等于我们地球，地球在那边天热了，为什么下雨啊？地面晒得太热，地上的蒸汽上来，喜欢向上走，那么碰到高空有冷气团了，一碰下雨，那我们地上热得不得了，地球到了夏天热得不得了，这个热气要向上走啊，也是坎中真火，很有业障。为什么不下雨？因为碰到高空没有冷气团啊，冷气一冷一热，一生火一解火，变成甘露雨下来，我 们这个生死修道的道理中，这个物理是一模一样啊，要懂这个气象的物理、地象的物理，你就懂得修道了，身体就会条件好。就坎中的真火啊，很有眼色啊，都烧上一环拳归到拳，可人不同啊，人的阳气啊，坎中真火最什么了，经常说了阳来和阳去了，烧就加上走了，当然没有火烧的现象。那么精神来了，精神来思想就多了，第一个思想啊，男女之间的欲念就来了，是熏火烧出来就烧上。那么至于古有人修道的，这个时候这个关键心念把它归到清净，那么这个慢慢打通了，这生活也像啊，头脑清明了，那叫做道家一句话，缓生不恼，是长生不老。可惜呢，人做不到。那看中一样真火来火啊，他这个火就要加上烧，一到了命门的地方啊，刺激这个肾上腺的荷尔蒙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跟到肾上腺那个青松腺的活动啊，男女性观念的欲念就来了，来了又下去，一次下，两次下，已经十次下，一百次下，这个生命就那么下去了。那这个很难把握，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没有。那么这是刚才讲到坎中的一样人，但是离外火，离挂着火，离代表眼睛，也代表心，心脏也说离，我们这个思想观念也啊，妄想思想也说离，还是代表离外火。可是离中是一样，这个一样就是我们佛学叫无明，我们这个人脑子的思想怎么来怎么去搞不清楚，莫名其妙的来，莫名其妙的去，不知理中一因啊，本从空空来，阴极来，尽是太阴真实。所以头脑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静坐久了口水下降，你看尽是太阴真实。阴与阴同类，还有一句话，因为所以求道打坐，谁要求打坐？打坐为什么求静？结果坐起来不求静，还在哪里做功夫？有这个气鼓到这里了，鼓到哪里？那庄子啊，就笑我们。庄子当然是有道了，他叫做坐持。你在庄子说呢，我们所谓静坐啊，庄子笑我们叫坐持，就是坐到了开运动会。坐在那开运动会啊，又像观音菩萨，又像西方，又像东方，哦，又像转火车，又像上下颠倒，我在哪里，在哪里忙着坐到了开运动会。所以庄子提到真正的静坐啊，修道叫做坐王，那是静坐，就他都忘记自己坐在这，忘记我，忘记身体，那叫做修道。结果相反呢，我们来打坐修道念佛坐在那坐持，坐持那现在话翻译过来就是坐到了开运动会，就是我们，所以叫做应运动坐静坐，坐到了真没有杂念妄想，就是真应，真应正坐，真应正个应即的养生，是只要到达无念不空。没有真正，那么老子就叫做什么六个字，自虚极守正笃，这就是打坐基本原则。自虚极守正笃是什么正在呢？是阴正在，老子讲不怕阴正在，阴正的阴的养生。比方我们人中要睡觉， 哎呀，看到你精神太疲劳了，往那边讲，你快去休息吧，睡一觉吧。睡够了，精神来了，为什么呢？阴极就养生，是阴不是坏事，好事哎。哎，说阴极就养，阴与阴同类，故理中的精髓啊，很有就下，也缓坤啊。所以讲我们脑子。心中思想这个属于理卦，眼睛这个属于理卦，啊，这个地方从阴下部的阳气上升来，这里头脑刺激脑下垂体，思想就来了，精神旺得不得了。思想一来了以后啊，哎，他专门向下面想，喜欢向下走，喜欢下想说精神好了嘛，做坏事的机会多了。哎呀，这个世界里头做坏事最大的机会就是下流的，就下下走。那理中江湖啊，很有就下，就下下流跑了一会，此即大以水流石，以正量讲，水流是火走照，这六个字孔子在西传上讲，风从火啊，影从龙啊。孔子的原文讲得全啊，阴阳道理啊，风从虎，云从龙啊，啊，水流石，火就叫照，那个铁器热了，照铁容易出火灾啊，火从拿照的地方跑，水是拿湿的地方流，所以本乎天在称下。它的根本从上面来，自然向上面跑，本乎地在城下。那么讲到这两句话，我也在告诉青年同学，我们在做老年中年以上都知道，你们现在总是比我们高明了，可以说比我们差，不晓得高明是差，我就搞不清楚了。我们小的时候，现在是这个老辈子七八十岁在一起争量讲笑话，我们年轻啊走到幼稚园七八岁十来岁就背这个书了，优秀从容。那这个啊，气质轻轻在上处一天呢、啊，气质重就是重处在下面一地。啊，就从这里背起哦，文章也从这里说起，就像我们都七八岁的时候背了，那优秀从容天文的第一篇，你这不是口说嘛，也是口说。我们叫那个时候就晓得，可以说还问老师哦，这个天为什么清的？那是清气降浊为之天，哎，气之重浊的结成一块就是无字数的叫做地，啊，气之轻重在上浊于天，气之重浊在下凝于地，啊，开始文等初开乾坤四变，这个宇宙什么开辟并没有是降地来啊。也没有是像上帝造的，也不是是菩萨开辟的啊。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就是这样，小时候都念这些书开始的，七八岁了啊，用一辈子用不完了。那到现在来用，跟你们来谈谈，还变成很高明的学问，所以我们老的都在笑。前几天七八十岁大家坐在一起是笑，哎呀，现在青年知识是真渊博啊。这个教育普及了，知识渊博，学问是真没有，没得学问啊！知识渊博了，大家都佛而不实，不深究，很土，不实在，啊，心性宁静不下来。换句话，没得思想，这是感受，知识已变成一种感受，变成吸收，自己发挥不出智慧的光明来，啊。那么就是讲到本乎天在称象，本乎地在称象。好，这两句话有道理。气质轻轻在上应于天，气质下重就在下应于地。老实讲，我们打起坐来坐到了什么都不知道，那是阴正在哦，那是气质重就的正在哦。所以真的到了功夫，到了气质轻轻在上任一天，我给有几个贡献，受道家的朋友们，这个时候 你真的功夫好，真的缓征苦恼的时候，上来那个时候那就叫睡了，就那也没有妄想，也没有思想，可是叫做六根大定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摆着清醒的，就业清醒也是过把礼拜都没有叫醒了，不要睡觉，绝不是失眠。这个时候要你们做什么呢？哎，你就要看看参考什么背派，道家的背派啊，龙门派的祖师，元朝的抽象从经论的擎天郭了，就擎天郭了。那样的是这个时候气质清清的向佛语，擎天莫起佛印障，这个时候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不是不知道哦，万象都知，可是没有动过念，擎天莫起佛印障，听到擎天莫起，不要起来，莫朝着莫哦，莫起佛印障碍的障，莫起佛引起青天障外象啊，结果这个时候动一念生，青天里头起一些佛印一样，有一些佛印把这个青天就盖住了。那说青天莫起佛印障，引起青天障外象，哎，这是抽象通经论的，道家有这些东西很重，我已经给诸位提出过，现在再介绍一下啊。第一个，我陈总向你们介绍，道家十三经里的清净经必须要念背回来。你们学道家的话，清净经必须要懂。第二，吕崇阳的白字名，我们这里发过讲义的。第三，宋代那个女的神仙，那生了些女的，这是曹文仪，这位姓曹的。是宋朝那位出将入相曹彬的孙女，曹彬是了不起一位大将了，比唐代的郭子仪还伟大，虽然出将入相不喜欢杀人啊，就站着非常仁慈的，所以他教育也好，后代也好，他的孙女有一个当皇后，后来做皇太后，宋朝有名好的皇太后，还有一位出家了出道出征神仙，那么宋朝就是叫文艺，不是这个艺，飘逸的艺。那你也写过好多次啊，叫我曹文艺仙姑。那么他的领域大道乎，你们修道家的功夫呢，必须要走。第三，求长中的青天功，这个恒子在一参考，即使修佛的也是在参考。到了。曹文仪白志明，吕崇阳的白志明，到了曹文仪手里的这个灵源大道古放教用家大师的正道过来的，到了元朝的这个抽象从经论穷铁锅，这个时候已经三教合一了，佛家道家东西都在内，已经分不开了，当然不是一贯道啊，是个三教一贯，不是这个一贯啊。啊，就是讲佛，本佛天在天上，本佛地在天下，各种积累是你，就这个，所谓各种积累啊，它是这个道理啊，不是什么太阳不阳啊，不是什么太阳不阴啊，啊，不是出现什么水银啊，它不是这个道理。那我们接着再休息一下。